好，时间到了。嗯，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老人的问答集》，种子翻腾于坐下观照，见性于宝刃。今天我们该学第200问了。问：念起不随是否属压念？答：不是。这一问要把什么是念起不随，什么是压念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念起不随就不属于压念，上师说不是，后边有上师讲什么是压念，什么是那个念起而随，上师讲的很详细，202啊。那这个应该是没啥说的，因为他后边呢，我记得后边讲的比这个要详细，这个只是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不是啊。
那这一问就这样。201问：刚见上师时，觉得自己本来是佛，因此于一击掌之刹那，便明了自性本空，但时间一长，烦恼又起来了。答：可怜，出生持咒已转换吧。
我估计他说的烦恼又起来了，就是不单指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一类啊。他有什么大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他不是指那个，他是指心里难受了，难过了很了。有这个非常难过的这个觉受了，嗯，一般人都是这样，以为这个有了什么很难过的那个过不去的坎儿了，什么心里有了情绪了，有了，反正就是后边这丝丝缕缕就一直持续不断的那个情绪，按捺不住的，就那种他认为那是烦恼，嗯。
所以那个烦恼就是很难转化，所以就只能出声大声持咒，然后转换。
对，不行，就是因为那个心情啊，一直转不过来，那个烦恼的那个程度，又很坚持啊，坚决的执着他们就对这个东西，他就认为实有嘛，啊，那个他更难的啥，所以上师说，那你吃咒吧，吃咒。一直持咒，持咒吃了那个持咒的这个空的力量，大过你那个情绪了，就是说能够转换了，嗯，也行啊，这种方法。
是的，这个情绪是挺坏的东西，有时候情绪起来了，这个烦恼真是也是我们要对治的一个习气。刘老师，您对这一问，给点评一下呗。
哎呀，这个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说是刚见到上师时呀，觉得自己本来是佛，一击掌之间刹那就明白了这个自性本空，这不就是上师的加持力吗？但是后面时间一长，离开上师又烦恼一起来了，那就是加持力没有用呀，靠别人靠不住，靠上师啊，靠祖师。没办法，没办法，还是只能是靠自己。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后面说的持咒转换，那就说是你既然是这样，烦恼起来了，那就持咒吧，给你一个方法。我觉得是这样。
是
。这上师的加持力很大呀。
前面就说了这个事儿，嗯。他因为他见上师的时候，本来可能就是很那什么，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心力啊很强，没有考虑这世间上这些事儿，那一见上师可不是没有妄想执着，他马上就该就是他认识了自性本空这个事儿啊，因为没有烦恼嘛，那会儿见了上师以后，然后估计是没有怎么打坐，嗯，对，师兄烦恼了又去找上师了，可能又来问上师了，哎，怎么办？
他还不错，还有上师可以见。
嗯，
好的，师兄们有问题啊，也在公屏上打出来。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问，这个跟二百问很接近。202问：我在起念时，不知不觉就去压它，对吗？答：不能压念，尽管起用，但不跟它转，不踩它，这叫做青山本不动，白云任去来。坏不是坏在起念上，而是坏在跟念跑。不是压住不起念，而是念念不停留，这才是无念。六祖所谓无念者，于念而离念，彼量而限量。彼量是知道有分别，而限量不动，这与镜子照物还有些区别。镜子照物不管好坏没有区别，而我们知道好坏美丑，但心不动。功夫做到这里就行了，但非要见性不可，不见性做不到，所以说活活泼泼的做很难呐。是啊，上师都说很难啊，这个让魏老师给详解一下。
在起念时不知不觉就去压它，对吗？那这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不能压，对吧？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这都前面也学过很多次了，这个就有关这方面的，不压不行嘛。我们学大手印也好，学问大吉也好，都有明确的给予了答复。就因为他压，你就压下去，一时虽然压住他能够不起念，念不起，时间长了就连那个妙用也没了，就为什么呢？它就变成土木金石了，不起念啊，不能起用啊，所以我们从来上师都是说，哎，坐上，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只管持咒，那个念头起念就是起来，就过来过去，你就不理它，不踩它，没有说非得压住它，坐位不念了，看住它，看住那个念头，起来念了起来，你在那看住，有的师兄我们以前都说过，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事，他认为不能起。再一个就是说，他为了让他不起念，他干啥？他不睡觉，他一直看着他，白天晚上的看着他，也不能做事，因为他接着一做事他就走着了嘛。他就用这种功夫，就是压念的功夫，令他不起。那所以上师就说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上师都给一明确的答复，就是不能压念，尽管起用。我们断的是没有用的那些念头，怎么断？就是他一起了，你发现他不跟他转。什么叫跟他转呀？什么叫跟他转？就比如说，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打麻将，我就热衷这个事儿。我们四个人对在这打麻将。赢了第一局，我马上心都飘了，对吧？然后再搭上能够赢钱，这个劲儿就更大了。马上都说再赢，然后再打，再赢，赢的越多越好，管得黑天白地。你就说你这个念念相续，你就跟他转了、你把打麻将这个事儿啊，你赢了这个心态啊，你认为是真实的了啊，不管他。紧跟着后边起的那个无数的念都认为是真实的，有的甚至打到那个家庭破产，这都有的，对吧？都最后变成赌局了，什么这情况都是有的。这就是你随他念念相转，一开始把念认识了，把这个心呐、飘的这个心认识了，然后继续跟着呢追逐不放。所以才有后边的这些，造成这些不好的这些事儿，是吧？我们说了不能压念是，念起来了不踩它。上师后边说的呀，不踩它，不是不能起，起了是说念念无助。那你要是念念无助，那就是妙用啊，那就是妙用啊。当然，你这个我觉得得有一个前提。你得认识本来，你不认识念念无助， 你能做到吗？你那个念念相信，那就成打妄想了。上师后面还有一个比喻，就是青山本不动，白云问起来。哎，说我这个心本来不动，任你这个念头来来去去，我不理你，不理你，他就不会一直老起的。那个没用的念是原来因为你有那个执着的习惯，它起来了啊。你现在如果说能够识得本来，你一看见它，一那个它一起，你就看到就马上归空了，空也不可得。这个就是我们原来说过有句话，什么急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哎，你就能够认识，哎，这个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它就是我们本心的用，正在用啊。所以上师说，你看青山本不动，白云任其来。那个后面又说了，坏不是坏在起念头，而是坏在跟念头。这个我们说了，你那个就是跟着念念念辗转相随，就这个坏了啊，追逐不放，这个坏了，就是说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本来的时候，你肯定是认假为真，你不会把那个念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念念不停留，及时都打球子，你们不可能有这种，就是我们那个本心自用的这种心态，你不会有，你不懂，你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念一起别跟着他跑，就是不踩他啊。就像我们打坐的时候，坐上只管念咒，念起念灭，就不理他啊，不踩他了啊。你要真是顾及到咒的时候，那个念呢，时间长他自己就不起了啊。不是压住不起念，而是念念不停留。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不是压住不起念，你就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什么念就不能起，这就是压住不起念的意思。你心里边抗拒这个东西，抗拒这个念头。上师说了还有一样，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用这种办法，你就压住，就时间长了就成土木金石了，就不能启用了啊。这才是无念，对，念念不停留，这就是无念，这就是我们本心之用。这个地方在前头还有人不清楚吗？这个无念我们应该能够认识清楚了。我觉得要是要到的这个念念不停留的这个程度，还是要认识本体。应该认识本体，认识本体你就知道了，这个念念，所有的念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自心的用啊。因为你不着它了，它就能不停留，不住在某一个，就是不住着了啊。那不住着不停留，这就是无念。六祖所谓无念者，于念而无念啊，就说念念无住，念念不知，不知其念为实，他自然是欲念上而离念的，他无住嘛，他不停留嘛，这就是无念的那个状态。后边还要说，比量而限量，比量是知道有分别，而限量是不动。哎呀，我们刚刚说过大手印里边，应该我们如果说是比量而限量，我们就可以那个什么呀，我们不仅知道这个杯子是相，而这个限的这个相啊，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就我们能够善分别而无住，我觉得这就是比量而限嘛。我们善分别的时候，我们分别就是妙观察，我们具有妙观察，直到这个一切法的法性是平等的，我们就有了这个妙观察的这个智慧，就能善分别而无住。那这个呢，就是比量而限量了啊，就是我们时时见相而无住啊，就知道它是我们那个自性的妙用啊，所以我们自心它是不动的啊，不会为这个相而动的啊。 对于镜子造物还有些区别。对镜子是不管什么物被那个镜子照了以后，那个镜子中间就是那个物的那个显现嘛。是说我们那个镜子造物不管好坏没有区别，而我们知道好坏美丑但心不动。哎，这就是我说我们见了诸多事物也知道好坏也知道美丑但心不动。是我这个要有一定要有这个见性的这个前提，要知道你本心就是这样，要知道这一切法诸法之本性它是空的啊！你要是不知道，你要是没有那个测见真心的时候，你还是相是相，这个心是心，你的心见对对景的时候还会起执着分别，执取取舍，它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认识到本心了，我们就能还是那句话，就是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事物，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再一个就是说，度法之性它是平等的呀，都是了不可得的呀，既然这样，这个度法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如是平等之性，我们自己执着自己，这咋可能呢？这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本心它具有这个妙观察的智慧，它还是知道好坏知道美丑，只是心不动。认识清楚了以后，它心是不会粘着的。就像我们今天在那个一滴水群里还说了，心和境本不相道，你这个心它本质无声，你这个相它也是本质无声啊，都是我们自性了。二者都是了不可得，都是本空嘛啊，所以我们这个本心啊，它还是具有一切这个妙用的，知道好坏知道美丑，但于心不动，就不会动的啊。功夫做到这里就行了，但非要见性不可，不见性做不到，所以活活泼泼的做很难。哎呀，这个是一份的时候吧，就容易自生分别，意是用心嘛，自生分别，就说我们那个心呐、死得不透，如果死得透了，那你心也是无声，静它本身也是无声，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自心干净的什么都没有都挂不上，你这个相它当体就是空，它也是什么都没有，这怎么相道啊？它怎么执着呀？它自然是我们自心的用啊，它都是我们自心啊。这样子，我觉得要功夫做到这儿就不难了，这个地方它没有难可易啊。越做功夫的时候，你自心越清楚，你这个心与这个景相接的时候，它是不动的，不会被这个外景，不会和你相对的这个境啊，不会为这个境而粘得了，而起什么好啊坏啊，不起这个这份心的，你的本心啊，我说的你的本心啊，它不会去粘着它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善用这个，就是我们有的这个妙观察智嘛，
对，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挺透脱的，跟我们上节课也联系的，也挺解读的。我们上节课也是说了那个相啊，这个它的法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就是观察智，进而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升起来以后呢，我们的心就不动了。但是老人也说了，要活泼泼的做到也是很难的。
这个我感觉到也是，也是这，就是你能活泼泼的，我就觉得能就像那个刚才说我们说脊髓上打球的那样啊，欲思而不作，欲念而不停留，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说你欲千百万次的在境上练练练的，你毫无挂碍，就是说练的那个自心啊顺逆无拘，就是干净皎洁，它就是这样的，它粘不上 你用熟了，在这个各个境地上啊，都练得通透了，哎，他自然就活泼泼的啊，就这个也确实是。怎么办呢？还有
怎么办呀？练
咱们的师兄弟一般都是吧，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打过多了吧，或者就是能够具有正缘啊，或者是正在运功关照我怎么样，不管怎么说他都喜欢或者入定啊，或者入静啊，或者是不喜欢就是遇事而那什么而去历练。一般的就是喜欢打坐了他就容易这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说那这个人和人也不一样啊，他那个缘也没那么多，他只能这样啊，那这个脚下的那个历练的这个脚劲啊，就是他还没有历练出来。我也是觉得这个就是有几十年了他都好像是没有这样的机缘。去怎么样哈、啊？去做弘法的事业也好啊，或者是去怎么样啊哈、啊？去历练，就是硕士没有这样的这个缘呢、啊，就是现在这个缘他也不熟啊。那这个事儿你也只好应缘，也不能说我没事我都去找点事儿干干，那这个也是自生妄心嘛，自生妄念，也不能这样子。看看师兄弟，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看来这个缘也是挺重要的。这个历练心的这个机会多了啊，他脚劲儿也就出来了。如果总没有这种缘，他也是历练不出来的，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看师兄们啊，有问题打出来。刘老师，您对这个有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这个老师已经说完了，老师已经说完了，而且老师说的很详细。
这有一个师兄，他说了这个事儿也是。现在我们的师兄弟，我上一节课都说，我们的师兄弟是什么情况？还没有等待，对吧？就根本用功夫用到还没有能死伤亡的时候，他那个心早都飞出去了。哎呀，那个辗转相传。念念不停的，就是说那个妄想一直在那打，从来没有停歇过。那这有点，我就觉得跟这个发心有问题了。就是你自己总张罗的这，心向外去，那你这个心就没有一直关注着自心，坐上心念耳闻也是关注你自己一个本心，坐下关照也是不令走着，也是关照你自心。这才有可能所伤亡啊。然后真的能死透了，我又想起来什么事儿了。我们一开始就那个成立那个一滴水的时候，我就记得，哎呀，第一天晚上好兴奋的一些人啊，我就说，哎呀，人生是苦，世界虚幻，价值是零，你没有一点儿可以让你留恋这个世界了。你心死不透，你肯定说，人生有价值，对吧？世界这么真实，人生乐趣那么多，哎呀，我那个事业伟大，价值不是零啊！发心都还没到有出离心的时候呢，那就以后再说嘛。那先完成这个世间事业啊，完成你这个，你这一生的世间事业。享受过人生，然后到临命终时候感到虚幻，也才知道价值是零，那时候也不算晚，究竟是听到了佛法，闻到了佛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暂且可以不学我们佛法这个，出离心这块，你可以干别的嘛，做诸多功德，做是那个培养福报啊等等，这广做善事啊，最后再说，遇到你真到这儿了，我们说你真需要处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修起法来，他自然有处理心，他心就自然死透了。我老是说这个，你死不透，你就是你自己出发心的是吧？ 你现在原来发心不正，你原来为治病来着，为那个还看的外债来着，或者为那个家庭平安来着等等，你现在知道了，智慧到这儿了，你可能会意识到你这个一生的努力到最后终究是一无可得的，你还不如趁着，对吧？你只要觉醒的时候，你才会和这个出离心相应啊，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死透。嗯，
魏老师，
嗯，
然后我今天也还在想啊，我也是觉得你看，嗯，什么都是假的，那我们就说接触的这些人啊事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意义，无论我做的什么，我感觉没有什么意义。我这种想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要什么意义啊，自观应缘啊，那不是你自心的妙用吗？你还用想啥？你自心能够起这样的妙用，什么都没耽误。
然后您刚才说这个价值是零，我突然想起我这个想法了，就是价值是零，我感觉都归无所得，啥也都是假的，觉得我是有这个想法，我都觉得
他假的并不是没有那个相，是说他那个他那个住法是空相，他是了不可得的啊，就说的这个意思。嗯
嗯，就是啊，就是你看你忙活半天其实也是归无所得的呀，你也不用着什么这个相那个相，你啥相也不着，啥都是归无所得的，那你所做的这些相处这些人啊这些事啊，就觉得反正我昨天突然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突然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想捞磨啥啊，
我那不捞磨啥，你不是没有这种欲望啊，后边我们要学到啊，你有意欲所求，你就会有烦恼，你不就是这样？
现在是没有所求啊，所以就
没有所求就
天空了。
那你现在他有什么话说呢？对吧？没了，嗯，
嗯，
那就没啥说的了吧？
好吧，那我们说下一个问题。我看这个师兄石家庄的袁师兄提出说，最高境界是限量制，是吗，老师？
我说呀，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叫最高呀，我们说限量都没有高低，哪有高低呀，哪有这个东西啊，嗯，你们高摆到哪儿，有高还有更高，有高就有低，他上次都说了限量不动，限量是啥呀，如如不动啊，你没看全，你没看清楚啊，嗯，刚才我们说了底量是知道，那说明我们的心不是空寂了就啥也不知道，跟石头木头一样，不说那个了了分明吗，是不是，就是说它还是具一切妙用的，它是能了知一切事的真实的之相，就是实相无相，它能了知，哎，自我的本质啊，但是它也可以有分别，我们刚才说是散分别而无住啊，就是妙观察啊，嗯，刚才那个谁不是也说了，那我都知道了，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切事实物，它的就是说究其实它都是具有平等性质，嗯，所以它是限量不动啊，你这个事儿你到这儿了，我就接了，这不是个问题啊，这你上节课和这节课说的就有矛盾了，你知道吧，上一次问答我还记着你啊，嗯，好吧，就这样。
嗯，他打说是的是的。好，山东的高师兄他有问题，他说老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了了灵知显前，算是大死吗？
我看在哪呢，哦，灵知的知错了，大地平沉怎么了，了了分明的灵知，了了灵知，你这话是不是没说全呢，
高师兄，您的意思没有说清楚，要不您再补充点一点。
我觉得这个心死透了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有这些事儿，哪有这些事儿啊？又提起来虚空粉碎了。
他可能认为了了灵芝现前了，他说就是大死吗？他就想问这个问题，可能。
了了灵芝现前了，了了灵芝有个样吗？有可能是，或者是从哪听来的一句话，我不太理解你说的那个。
魏老师，他回答说是的。您刚才问他了了灵芝有个样吗？他说是的。
那你有个样，那你就是保那个样的呀。我们说无形无相，你咋回答？我不知道。要不我看他说那个，我都没法拉，我不知道。这说不通。
那这个问题，他又怎么说不是的？不知道他啥意思。
真不管吗？
算了。那我们就过了。
咱是不能太认真了。认真这太痛苦，凡事也不能太认真假太无趣，真假都不正。纠偏。
纠偏呢，
这是咱们的毛病，就是说一说有，那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物件为实有，一说无就空，就啥也没有。他不知道什么无心可心，他不知道这个，他自己体验不到。就是说这个无形无相，他老是弄个一个样，是吧？虚空粉碎，大地平整，有样，了了灵芝，啥样啊？我也不知道你说。那要有样，你就留着那个样呗。现前算是大死。哎呀，大死的人他不会这样，他不会记着你这些东西。上哪儿安放啊？刚才说了无形无相，对吧？
好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就到这儿了。江苏的魏师兄问老师，心死透了就是不留恋娑婆世界吗？
哪有娑婆，哪有一个世界啊？他这个世界就是本空，就是我们实相啊。那我相信你可能今天没有在群里参加那个学习，你回去再去看看。心是有心那是无心呐？你能说出个样吗？我刚才说无心可心，你不是无也不是有啊，这个跟你说活泼泼的这个地方，就是很难能够体验透它。心死透了我都见不到这个，就哪有这个，那身心世界都没有，心死透了连心都没有，你知道不知道？精进都是本空的，他们都没有这些东西。学不懂，你现在迁坐中，他说他，你看没事啊。不是，你继续，你打多少坐了？180多桌，朝着1800打吧。别着急，难怪是你180，人家过去的禅师都一辈子好几十年才破禅，我们新中心可以说就三四年，你就觉得就是说再一个就是你发心没到的时候，你急于想见性啊，有这种心你就见不了。那你现在先别说到这儿，首先说我们说发心，你发心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呢？已经是发心出离了，有这个出离心，然后再说修法相应，这肯定就相应了。我跟你说这个心思透了是咋回事啊？你证到身心世界本空，它本来就是空的，你证不证它都是空的，空啊。这个也不可得，这个空啊，它并不是说我们凡夫认为的空了就是没有了，而是不断灭，所以它还能活，还能应缘。能应缘就是起用，就是我们这个自心 死透了就是不再知多能说，不是我们凡夫之见了啊，能知道了不可得，那就说心能契合了不可得，时常在寂灭之中，然后应缘而起用，显现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自心的妙用，这就是大慈大活呀，你还要怎么样啊？世间心还有这个解脱心，所有的一切心都死了，就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啊，了不可得了嘛，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所以你要没到的时候，你继续用功啊。大活就是指的起用。
嗯，苏的贝师兄说好的，谢谢老师啊。大慈大活啊，不是有心，不是无心，被老师讲解了。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203问，请师父开示念起不随与毫无分别。答：念起不随不是叫你做个呆子，连好坏是非也不知道，而是了知但不著着，这是第一步功夫。第二步功夫为毫无分别，是指善于分别客观万法于第一义而不动，即知道是非长短得失，但心中不动，不被任何事物所影响与染污。
这个就是自心的写照，就是这样。就这个第一步功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这个地方还仍然是这几个问题，它都是念起不随，不压呀，不随呀，就是关于这个这个范畴里边的话题啊。我看他这个问题是啥，念起不随不是叫你做个呆子，连好坏也不知道，而是了知，这个你就别想啊。我说你没有，就是没有认识到心体的时候，没有证到这个时候，没有到这个块的时候，这个了知你自心是不清楚的，这个不在知不知理，是离开能所我们自心它具有的这个了知之用，它是怎么样，它是不著着，它又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刚才我们那个他上次已经说了，镜子好像跟我们的心来比啊，就是什么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但是镜子它不知是非好坏，我们还有失的，就是这个作用，就我们自心还有这个善分别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妙观察嘛，妙观察字啊，妙观察字它已经是我们自心的这个妙用了啊，第六是转成妙观察字了，它本身具有的功用就是能够了知一切善恶美丑，而无爱憎取舍。不悟道的时候，你就是忘知忘记，记住就是知着分别，它这个就是有根本的区别啊，它有根本的区别，一个有助一个无助，那你没有那个切入真心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学呀，我们可以学着观照啊，对吧？做事就是不随妄念牵流，不为境界所动，也会这样啊，时时不管他是盲修瞎练也好，怎么也好，至少我们知道这个路是对的，是我们有这样的知见，我们有这样的正见，我们是用的不恰到好处，但是我们终归是知道了那个是正确的见解啊。所以你用着用着觉着做嘛啊，然后总有一天你能磕到碰撞，就是妄心死透的时候，你总有啊。这是第一。第二步功夫毫无分别，是指善于分别客观万法欲第一而不动。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好像是说的这么文绉绉了是吧，善分别客观万法，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熟悉了跟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新冠肺炎是吧，就遇到这个事儿了，难道你是傻子，你是痴子， 你不知道漆厉害程度，对这个人体的伤害程度，每个小孩都知道，对不对？一点点的小孩他都清楚，就是说各宗心理是清楚的。这个防疫的方法，而且知道这个病的他是怎么得的，得了什么程度，最后的结局是啥，你知道这有一个规律，你就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去防疫，你这个心里很清楚。你不遵循这个世间的这个因果，这个因因果果这个规律，你自己贸然在那打妄想，想当然，哎，你说我不怕，哎，你说还有一说，我们顺逆无拘，我们不怕，我们无碍，你这不是愚吗？愚痴吗？我觉得这是愚痴。我们私心可能都有这样，哎呀，这小小一个病，我们不那啥，我们。那你就说你自己自心没有了然，你对这个事儿不清楚啊，万一不慎得了，就说万一不小心我们得了，我们也要治疗啊，也要坦然啊，是不是也要隔离，对，就是把你单独的隔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你自己在那就是安然的进行这个治疗嘛啊，你不能说我们修法一切无碍了就什么都。这我觉得那就是愚痴。哎呀，那说一个肺炎有什么呀？那大不了一个癌症也没什么，都没什么。但是你也不能傻呀，对不对？你那鸡蛋一个一个往石头上撞，那有什么意义啊？那没有意义。你应该遵循这个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你自己要了知，要清楚。一直不管得与不得这个事儿，我们哎呀非常清楚了知它啊，但是。得与不得，我们心都是干净皎洁的，哎，不会挂住，哎，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清楚的，应该按住不动的啊，并不是说那么愚痴的做出那样的，我觉得违背这个动物的这个本源的发展规律，这有啥意思啊，对吧？那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善分别而不住，不住着，不住一相，哎，这就是妙用啊啊！那说到我们本然之心，所以欲第一而不动，说到我们本然之心，这个心它哪有分别不分别这个事儿，对不对？它离开分别和不分别这个事儿，那这也不是说就像石头功夫一样，它能了。在我们的本体有这个妙用，所以说你看既知道是非常短得失，但心中不动，不被任何事物影响和染污，那影响那就是说那力量小一点，染污那就加重了这个力量，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谈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的新冠这个事儿，就是做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是好理解一点啊。
魏老师这个例子也挺好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不动，但不是傻子，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啊，就是我们心中不动，不为它所影响和染污，但是我们也不是傻子啊，这点就是说我们也注意一下哈。这个念起不随和毫无分别啊，魏老师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师兄们有问题吗？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问了。哦，有一个问题，山东的高师兄问，老师那时只有寥寥灵知，无我、我所，啥也没有，是在坐下。我是问那时算是先死透吗？
你现在还是这样吗？你管那时干啥呀？早过八年了，过去了就别管了。我说现在，你心死透了吗？还算不算？你死不死透你自己不知道，你动不动不动心，你对事是不是顺你无拘？对呀、啊，你不是知道吗？你咋会还来问问呢？人家功夫，人家造做保人功夫，人家都做，不是一生一世。 那自己清楚了，你这个不应该糊涂。嗯，
好的，包师兄清楚了，清楚了，我们进行，他知道了，进行下一问。204问，弟子在下座观照时，有时没有一念，但一会儿就忘记，一忘就随妄想而去。答：正观时一念不生，知道这一念不生的灵知即是本性，一会儿就忘了，就赶紧拉回来，不要随念转。
这可难的，这个可难的，这功夫做起来又要活泼，又要不住，又要不认假为真。这个刚有念起即便领觉，就是马上领觉。这不就说过了，别忘。我又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过去的，就是我们说那个他能够一念欲一念一念下悟去啊，能够彻悟本来，但是余习仍存呐，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对景生心的这个习气啊，就说还要保任，说的这都一个事儿啊，都一个事儿。然后真是没办法了，就是说那师傅对他太负责任了，就把他给关到那个他师傅方丈，比如说是方丈，关到这个后边有一个屋，他从那个屋里只要出来要行动，必须要经过他师傅的这个门前。就是说就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闭关了三年，心才歇下来。就说死透不是那么容易的。像我们现在你想还没有过去古人一用功用多少年，对吧，几十年能够活开正眼的。你就那样人家保证还下这么大的决心。说我们现在肯定都心都飞出去了，我打完一千多了，对吧，那肯定那个愉悦的心情马上，哎呀，那高兴那个就马上上来了。就是忘失自己的本来，这个也就算是也就很正常吧。特别我记得我们二祖王香六师公他说过，心中心的行人，就是我们的立法有三分之二的佛力，三分之一的自力，能很快即豁开正眼，就是正得般若，但是后边的保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脚力没有历练出来嘛，就是两三年或者几百多，就是还不到一年或者怎么样，他都弄的什么呀，能够那个明了，能够正得这个本源。可是他一个余习厉害呀，这个余习是吧，就是说这个脚力没有走，这没有走，没有那个什么，还后边那个除习就是有点难度啊，除余习啊。所以上师说一会儿忘了就干怎么样啊，拉回来，不要随，就这样做功夫。
魏老师，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他师傅把他圈了三年，然后让他保任。然后我们上一问我们学的那个是要我们多虑缘，然后立时练心，然后这个缘多了，我们立时练心以后，我们的脚跟才能够，就是我们的力量才能够大。那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
也没矛盾啊，那你练进去了还行啊，你练进去了那还行啊。
但是先圈起来那个，就是说好好做功夫呢，还是就放出去去多多的预言，这个有没有先后啊？
没有，这个人他都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不行，我们得痛下决心，让自己不生妄想，一缘而应。我说了一缘，他也不是说那人家有那个，就是说有那个缘已经现行了，你就去应啊，你不是你找事儿啊，那本来就是那个自信之用啊，念念不听的话，应而无助啊。如果说你没事儿，我说的是没事儿，那个心都飞出去了，那就是你找事儿啊，你找事儿，你历练什么呀，你那就不叫历练，你就进去了，陷进去了， 当然那个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他就有点呢，过去的祖师很多呀，都这样，但是当今的社会他不允许有这样的作为啊。你试试，你三年啥也不干，谁管你，谁搞给你吃，搞给你用，人家给你做两千饭都跑掉了，对吧？那对于多大的福报啊，那是每个人的境遇，就是他自己的心境和这个他遇到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他有的可以就需要这样，有的不需要，对吧？他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上师只好是闭心观，死心塌地的闭心观。你现在不是没有那个情，没有那个条件嘛？你不可能是做都去做那样事儿，那都不可能的呀，所以是你自己用功，在心上用功是最重要啊。保任也好，除于习也好，你自己你对你自心比较了解啊，你是啥样你不知道。如果说你还像我说的那个，没有事儿，就是自己打妄想都飞出去了，你就勒令自己，你就不能走，你就在这屋里，你就是没有缘的时候，你就心动也不能动。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你这个心为什么向外方式啊？就习惯了嘛，愈习，习惯了，习惯势力，你这个心就等于还没死透，死透了那自然会愈缘而应了，那自是妙用，你这个情况你自心的情况，我觉得你自心最清楚。
哦，魏老师，我是有听明白了，就是说。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如果你没事的时候，你的心还乱动，还乱跑，那你就应该让自己安安静静的，你尽量的啊，让自己安安静静的那么待着，看着自己。然后如果你就是说有这个缘，你也有外缘的情况下，你可以硬，你也可以不硬，那你就先别硬了。如果要是觉得自己力量觉得还可以好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应这个缘去，是这个意思吧？
也不完全是，我是说你没事的时候打妄想飞出去了，那你就别动，你心动了你人也别动，你飞的你时间长了，这个习它就是它起来念了，它不能付出行动，时间长了它知道没作用了，那个心才能安下来。如果说遇缘了，不管它动不动，你都应该去应，那个缘来了你就得应该去硬去，就我失败了我也得硬，我冲上去我动了我也得硬去，时间长了他硬了硬而无助了啊，这应该是这样的。
哦，这下子明白了。
哎，你看这个蔡，对，这个蔡说对呀，很难过呀，
行动
不行，你自己在屋里转转圈儿。
哦，哎呀，魏老师说的这个挺好，就是这个原来的话，你不管你动不动，你都要去硬去，但是在这个硬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千百次的锤炼，我们也是能够得到锻炼的，可能也在这个无形中，我们的力量也就增长了。就像我们上一问说的那个，这个缘分来的时候，如果你一点缘分也没有的话，那你就不如人家，就说有点这个缘分，多多历练。然后那个他的力量大一点，
没有缘的时候在家看书看祖师开示，你们喜欢公案看研究看公案，也可以啊，也都很好，再不行扫扫地擦擦桌子倒倒水都可以啊，都是力量，都是一样的，没有外缘的时候就这样的，那个什么散散步都可以啊，都可以，
对对，我觉得就是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啊就好。
没有没有你这没有你这，你这个东西
没有吗？没有是。
哪有这个呀？哪有这个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习惯，他是始终应该是不累能说离开两边。
哦。那个乐已经就又顺进去了哈，不知不觉中我们又顺进去了。
对呀、啊，要欺骗要下边下，你要硬就硬，哎，对呀、啊，无喜无忧，你都背会了，还在那儿又寻找一个东西，哎呀，保留一样东西，哎，你的心怎么能空静？总是在那儿，还有一样， 你说了这个话，你就不知道啥是实相，你就根本就没到这儿。你说，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师兄说的，寥寥分明的灵知啊，什么现前，到那儿了，就是有这个灵知现前，你认错了，你错认了，嗯，他没东西，他有东西，那不就好捞摸了吗？因为没东西，哎、嗯，所以他容不得东西，他动，他怎么动啊？他本来就是不动啊，嗯。
他动念即乖。好的，那我们看下一问。205问：平时知道不要着相，可碰到事情又忘了。答：这有什么用？这是你仅懂一点道理而未真实修炼的缘故，应该赶快改正，精勤修习，多多打坐，绵密关照才是。
对呀、啊，对对对，哎，他还说他知道，实际上说到底他是不知道，他不清楚，就是说他那个心呐、啊，没有离开这个凡圣啊，没有离开两边，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实相，是听说了一句不着相啊，不要着相，哎，他就认为这就是完全能够领会这个佛祖的意思了，能够就是得了个宝贝了，这不是。你看上师说这有什么用啊？啊，你懂了一点道理，那怎么用啊？你没有未经真实修炼的缘故啊，你懂了一点道理。我们老是说，我们学大佛经学了几节课，老是说我们具足正见，我们具有本来是佛之正见，这是大手印见。哎，你没有经过修持，没有，就是那个心还没有契合，还没有变成真智呢，还是道理呢，变成真智就是你自己本有的般若智慧了，哎，这个就有力量啊，那都不一样啊，是贴贴的你自己就是真修实证到这儿了，就是到这儿了，你的心契入了无相，哎呀，这怎么可能忘了，这个不会忘了，一到这个你认识了，你有了这个根本智以后，你说我还在糊涂不糊涂，那咋会糊涂呢？你有了这个本有的这个自在，本有的这个智慧，你怎么会忘了呢？不可能啊。所以说你精懂点道理，没有经过真修实练的时候，那是不行的。上师说赶快精勤修习，多多打坐，绵密关照，还要历练，还要经过那个熏习。这个时候，即使你能够彻悟本心，你能够，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因为力度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克尽你的妄心，立证菩提，立证实相，就是说你到这儿了，你不会再糊涂了，只是有余习。这个情况我就觉得，虽然说你这个余习难除，但是宗师眼明啊，心明眼亮啊，你不会糊涂啊，这时候才算是无修之真修，才是修行的开始，在这之前盲修，哎，盲修瞎练，就是现在你心明眼亮了，你不会糊涂，你还会问别人，你不会问别人，在这上头，所以猛说精彩，你就应该清楚对景生心的这个习惯啊，这个所以上是批评这个师兄，应该赶快改正，包括我们所有的师兄都一样，哎呀，熬下来了，我这座打得好不容易熬下来了，我今天任务完成了，什么，老有这种怠心啊，就是说，不精进心啊，反正谁都有，谁都会有。发心猛烈的师兄我们也见过，我们群里也有啊，我觉得也很值得赞叹，但是也有那个厌倦啊，或者是那种松懈啊，这种心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即使有他也不会放舍不修啊，因为他有大愿在那支撑着呢啊，愿持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法，他是这个大愿支撑着他啊，能够自立立他，而且他修很短的时间内，他知道他那个妄想执着少了多少，他自己都有体验， 最那啥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七八百多、千多，哎呀，越修越平淡。那时候就可能会啊，没意思，没有这个法没力量了，或者是怎么心用不上劲儿了，等等，有这种疑啊。实际上，这是越往后越平淡，越往后越平淡，越来越平常，这才是我们的法味儿呢，才是真正的法味了。
刘老师对这两块有要说的吗？
就是那个古来禅师说的知之一字重祸之门呀，你光知道呀，这就是祸害，你还不知道直接去做呢，应该去做。
好的，刘老师也给我们大家一个忠告，你就打坐观照继续那么做吧。我们进行下一个206问，请师父谈谈时时观照。答：我们的念头多得不得了，刹那的念头很多，因为我们80田里的种子太多，好的坏的都藏在里面。比如我们看香蕉，只用眼识不用意识，香蕉就是香蕉，眼睛就好比是照相机。如果用意识看到香蕉就想这是香蕉，很好吃，这个大那个小，所以一用意识就产生分别心了。耳根也如此，意识跟着跑，60的消息就交给了第70，70就传给第80，就有种子了。所以要时时观照，观照就是念头一动就知道，不踩它，要观照念头的起处。
嗯，
啊，这里谈到念头的起处了。
起处没有个处，你也找不到那个处，一观念头没了，那个就是啥，你自己想啊。
啊，北京的李师兄问的说，老师坐下工作时应专心去工作，这时不算觉，但因工作产生情绪时觉察到，这算觉。问题是祖师说时时觉，专心工作时要不要去觉？
专心工作就是觉，本身就是觉，知道吧？比如我们最大比方，大家容易听懂的，比如说我们写文章，文思泉涌，这个时候你还说我要怎么觉？正是你自心的这个本体的妙用，正是，知道吧？你还要什么觉啊？那本身就是觉，正在觉里，你一起心就完了，一起心就阻断你那个工作了。应专心工作，可是你专心不了，你那个妄想打得多急了，有时候你不知道，这不上次说我们的念头多得不得了，是吧？你不专心的才算是那什么了，不专心的时候就是打妄想了，你发现不了呗，嗯。产生情绪你觉察到它就没了呀，它就害得到你了呀，因为这个情绪它影响你的工作呀，这个时候才需要觉察呢。这个就是说你察觉的慢了它就成了情绪了，你察觉早了它可能是个念，再早它就是个作意。就是说刚有驱动趋向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又开始想执着了，因为你执着惯了，你又开始想执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情绪的到来了，那时候要截住它，那很快那个就恢复原来的那个工作状态了啊。情绪到了，那你实在不行，你就我们师兄弟都会用啊，断，停一分钟，令他那个截断，就是截断它啊，这个情绪。他问的问题是说祖师死死，你知道啥叫死死不是？死死不打妄想，不是一直在那啊，我等着一直觉一直觉一直觉，不是这个意思。他本来工作的时候在那硬心的专心工作呢，那就是觉，我说了这个事儿，这怎么不算觉啊？你非得有情绪了我只觉察一下这才叫觉，这不是。上师说的时时在觉就是我说那个时时不打妄想，说是挺重要的，实际上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念起念刚一动我都知道，或者我说的更那啥，就刚要作意还没有形成念还没起来了你都发现了，那更好。 嗯，他不能作乱。我们看吧，看上师说的吧，我们的念头多得不得了，嗯，那这个我们都深有体验了，每个人都是这样，而且就甚至我们在座上都打不下去坐，念不成咒，都多到那个程度，嗯，但是这个看到念头多，就我说这是我们本具的那个般若智慧啊，你怎么发现这个念头多？那些众生大街上走的，他们都觉得他们对的不得了，他们好的不得了，那错都是别人的，发现不了自心。我们正因为我们修法有了般若智慧，才看到这个念头多，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可怕，而是后面的刹那的念头很多很多，就一眨眼的功夫，那个念头都无数个，那就说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八十田里种子太多，好坏藏在里边。比如我们看香蕉，就说这个怎么来的。比如我们看香蕉，只用眼识，不用意识，香蕉就是香蕉，就说明我们这个眼识它还有一点那个什么呀，认识作用啊，眼识观色能起一念，知道那是香蕉。就这个就够了，但是再往后那个分别的作用它就没有，那是第六识。眼睛好比照相机，如果用意识看到就香蕉就想这是香蕉很好吃，这个大能想，这就是分别了，这就是意识分别了，所以一用意识就产生分别心了。要是我们用妙观察智了，哎呀，这个香蕉那摆到那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但是不会起爱憎啊，不会起这个非吃不可辗转不停的那个妄念怎么样，就不起这个妄念，就产生分别心了，耳根也如此，意识跟着跑，六识的消息传给了第七识，第七识就传给第八识，就有种子。这个我想呢，我们大手印那个着重讲了讲六十七十八十还有前五十，这个应该不成问题了，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干活的，就是这么弄的啊，这么做的啊，我们这几个师就是在这我忙而不停的就是这样运转的啊，你看，所以要时时关照，关照就是念头一动就知道不踩它，要关照念头的起处，不踩它就是已经在那个关照念头的起处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即使我们能够心明眼亮了，能够彻悟本来了，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本心的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妙用还并没有起现呢，就是前五十第六十第七十第八十他还没有具有他本有的这个妙用呢，还不到，还没有呢。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那个余习太多了啊，就是上师说的这个念头多得不得了，我们那个妙用它不得而显，它没法显现啊。所以只是悟到了真心，彻悟的真心，后边的那活还多的呢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欲一念悟处，了知就是我们自心本就是了不可得，我们知道我们能证到这，心安了，但是余习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的那个成就佛果，现在只是成就佛果之因种下啊，这随着以后的一个除习逐渐逐渐那个妙用开显。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见到说，有说有的经理说，这个快慢全靠自己了，勤出习见，快慢也是靠自己了，以前你比如说你见上有那个坎儿的时候，别人能够帮帮你，或者是祖师开示啊，或者是佛经啊哈，我们都可以纠正，我们纠偏可以纠我们的自见啊。这个后边这个宝刃的那真是别人谁也就是用不上力了啊，就是自己你偷个懒儿，你不勉励，你不勤奋，那也是 那你慢慢来，你或者是你勤奋，能够那个习气除得快一点，是吗？那都靠你自己了。
北京的魏师兄啊，他这是互动，他说专心工作，其中有关照在，我工作中就会来很多的妄念，天南地北的与工作无关的也要断啊，这个方法是对的。
对对
啊，那个刚才那个问题也是这样，在工作中专心工作，他就是管就是绝招。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扩展举一反三呀，比如说你读经的时候啊，你认真的读经，你本身就是关照啊。不用起什么疑惑，我这算不算关照啊？那个师兄他有这方面的困惑啊，曾提出过，我在这儿就总觉得好像没有关照，其实是不对的。嗯，当你有妄想的时候，你把它断掉，你本身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就是关照。啊，对这一问，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应该专心工作，不要考虑他是不是关照。别耽误，
对，
耽误你的工作。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我那天跟那个魏说，他也自己有点那啥，有点急躁。欲事无心啊，欲心无事啊，这就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本来本有的那个妙有真心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啊。这个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读经。应该拿起来就可以读了，没有前奏，就像工作一样，哎，不做什么那工作前的心理准备，我准备今天我这个工作的时候不打妄想，我准备怎么怎么样，你那个心里边，那这都是你自己在打妄想，是这样子啊。我看好我的心，我怎么，哎，反正就那念头，你时常就会，冒出来，你想，哎呀，我怎么做的能够更好。你这都是妄想，哎，那个人的智慧好了，人家就是事半功倍。要是智慧不好，像咱这就得勤那什么，勤少着点儿，老是一弄就洗面当根，
就是这个当真就把我们给害了。
乖照是没事儿，结果把一切事都要拉到乖照上来，问问这是不是乖照，那是不是乖照，多是不多事啊，就应该把这种断掉。
是的，这也是很多人容易犯的毛病。
就是他还是对这个真心呐、他认识不清晰，哎，就是说，哎呀，大概齐我差不多，大概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这样，差不多。我们说那个真心呐、无心可心的时候，容不得你思维。哎呀，绝思离念，
我们就是做不到心如墙壁，是吧，魏老师？
那是前边，心如墙壁还是前边，还没有到，还不到我说这个地方。但是终归是除习吧，除，时间长了就好了。就是说除到干净皎洁，那个不离一物，万法俱全，它本来就是这个样，
是的，有一个问题，我看老师，我睡着了，为啥也在自动关照？因为半夜醒了，会发现在打妄想，也喝断，但是
对
刻意关，会看到我忙着睡觉。
哦，我说什么但是刻意观啊，对，没有刻意观，对，这不是上师都说过，还有我们做功夫的人都会白天关照惯了，就是白天做的主，晚上也做的主，就白天也不随景转，晚上也不随景转，它是一样的呀，它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以为你睡觉了你就没有这个，就是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本心它还是有那个觉照力的，他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用功用得紧了，白天紧就是关照的次数多，他就持续到晚上也知道，就是也打妄想的时候啊，别跟着跑，也会这样当然你说的对，没有刻意关他才会看，你要刻意你就关不成了，那个刻意就是个障碍，你知道吧，就是上师说的那个睡觉不要那个什么呀，睡那么死，我就想笑。这就是功夫做到这儿了，他才会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他，就是说 我正在睡觉，我没有睡那么死，你就能够体会到上师说这个话的用意。哎，如果说傻乎乎的，那你无词闷睡，然后就是白天也没有做这个功夫，晚上他也不知道，那就睡死了嘛。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睡得没有那么死。哎，上师说的意思是，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这样你睡觉，你知道吗？你关照那个什么了？你睡得呼呼大觉，但是你那个心是觉着了，还用的挺好的。有了妄想来，还会那啥的。哎，还有的是说，我睡觉睡得呼呼大觉的时候，还有头顶还跟着有个月亮啊，就是清明嘛。你忘了也有说起过去禅师功夫做得好的，有一轮明月在那个头顶上顶着，我睡觉还是光明自在的，还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不是说我求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睡觉，上师说过别睡得太死，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给我们就是提了个醒啊。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说的这方面，用功夫的人，你看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情况。